如再次给我一次机会参加夏令会，很快乐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从各地来参加夏令会。我带着喜乐和战战兢兢的心情到夏令会来，能够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领受主的话语，彼此有交通，这是最大的快乐的事。但是要负起传讲信息的责任，我觉得战战兢兢。但是有一句主的话是我的安慰，在哥林多后书3:5，在那里保罗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于神。我们在这里一切的侍奉都是战战兢兢又喜乐的仰望父神。我们恳求保惠师圣灵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工，使我们赴会的时候也成为主赐福的通道，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赴会之中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兄弟说要依靠主传达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关于生命与侍奉的真理。启示录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启示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卷书的信息是为了各时代的基督徒的需要。在启示录2:3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写信给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7是完全的数字，这7个教会就代表所有时代的所有的属主的人。所以启示录的信息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在各地各方在各时代之中。但是启示录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启示录多提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所以启示录与末世的基督徒有特别的关系，能够满足我们供应我们末世的时候特别的需要。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主快要再来的时代中，在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各样的事，有的已经在进行应验之中，有的快要应验。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中特别需要启示录的信息的辅助、提醒、坚固。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中应该很清楚、很透彻认识、了解启示录里面的真理和信息。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预言的部分，乃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关于生命和侍奉的信息。生命与侍奉是分不开的，好的生命一定产生好的侍奉，好的侍奉一定是从好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生命是侍奉的基础，侍奉是生命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追求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追求生命。我们在生命上扎根、晋升、登高，同时我们在侍奉上要追求符合父神的心意， 蒙他的愿纳，是按照他的原则、他的路线来做他的工作，更是与他同工。这是何等大的权力，何等大的福分。生命是否两样合在一起，就能够满足父神的心，就是我们得到最大的福分。兄弟要用七次的时间讲生命与侍奉，其中的六次是讲生命，最后一次是讲侍奉。这样的分配好像偏重在生命，但是事实上我在讲生命的各方面的时候，同时也提到侍奉，所以在事实上是两个两方面是平均的配合在一起的。我们从五个角度来看生命：第一，境外的生命；第二，属天的生命；第三，得胜的生命；第四，合一的生命；第五，更新的生命。今天晚上我们就看第一个角度，我说第一个方面，敬拜的侍奉。父神所生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父神的生命，每一个有了父神生命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表现，就是敬拜父神，乐意欢喜享受敬拜父神。就好像大卫在诗篇122篇第一节所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是大卫的内心的感觉。当他一听到人说让我们去敬拜耶和华，他的心灵就欢喜，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生命，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运行的人，很欢喜亲近敬拜父神，这是他的最高的喜乐。他享受敬拜里面的一切的一切。在启示录里面充满了关于敬拜的话语，差不多每一章里面都有关于敬拜的话。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可以归纳出来几个要点，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一同领受的。求宝贵师圣灵把这些要点放进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在这些要点上得着建立，让我们不但知道这些要点，也能够经历这些要点。恳求宝贵师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进入这些要点的真理的实际里面。圣灵做工的时候，一切的理论都变作实际，一切的神学都变成经验。感谢主，圣经是属灵的经验的记录，不是抽象，是所有属神的儿女们可以领会又可以经验的。求神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面带领我们进入恩典的实际的里面，让我们与主面对面，让主的恩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主自己的手摸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们享受将来在天上与三位一体的神永远同在的那一个福乐的味道，我们预尝天上的福乐。 使我们这次的夏令会在地如在天，好像来到乐园的门口，我们来听从乐园里面所发出来淫秘的声音，使我们的心灵被举起来，使我们与神面对面，使我们的心里充满了阿门的声音，充满了哈利路亚的声音，让我们与主同在，何等的美好！我们的心灵是天父创造的，为了他自己创造的，只有我们的心和神的心结合的时候，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心里才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同时在另外一方面，父神的心里面才有满足的喜乐。当我们被造的灵和父神创造者的灵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完成了父神创造的计划。我们的父神付了十字架的代价，就是要他所创造的灵和他自己的灵合而为一，在爱中结合。我们说要经历的，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所走的路程，我们的开始和我们的完成，都是在这一件事的里面。求神使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的每一堂的聚会都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我们现在看敬拜的生命的第一个要点，被主的荣耀振幅而产生的敬拜。我们看第一章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当时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看见了复活的主的异象，充满了荣耀。他看见的时候，他被这个荣耀所振服，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在旧约里面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是先知以西结的经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当先知以西结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异象的时候，看见上面的一部分当中是荆荆，外面是火光，看见下面的一部分当中是火的光辉，周围是红的光辉，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荣耀的异象的时候，在一章二十八节就说他伏伏在地，那个伏伏在地也是倒在地上，也是伏伏敬拜的意思。我们把这两次的经历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很明显的发现，使徒约翰在主耶稣的荣耀的面前倒下去，他在那里伏伏，有个敬拜的姿势。没有一个人受得起神的荣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荣耀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一定要倒下去。在以西结的经验里面，圣灵进入他的里面，就使他站起来，他的本人倒下去，然后在圣灵里面，也就是在灵里面站起来。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经历，每一个看见主荣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使徒约翰倒下去，然后复活的主的那只手就按住他，摸到他， 使他又起来。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倒下去，然后在圣灵里面又站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站起来和原来的站立就不同了。就好像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复活的主的荣光向他彰显照耀，他倒下去，他起来的时候是保罗了，不是扫罗了。扫罗倒下去，保罗站起来，旧人倒下去，新人站起来。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倒下去，有这样的站起来。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有这样的经验，倒下去，站起来。但愿在这里众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是站起来的一个属主的人，不是倒在那儿的一个属主的人，是一个站起来的属主的人。有复活的主的右手扶持你，有复活主的生命的大能大力在你的里面支持你，帮助你，推动你，激励你。我们自己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软弱，但是当我们这个败坏的软弱的自己倒下去的时候，我们再在主里面，在灵里面站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刚强，我们就能够靠着主承担，我们就靠着主工作侍奉，靠着主有所成就，也能够有所奉献给主。那是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喜乐。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有好多看见了主的荣耀就改变了的人。我举几个例子，施洗约翰，在他为主耶稣施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心灵的深处有最大最强烈最深的感觉，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每一个看见主荣耀的人，一个真正看见主荣耀的人必然有的一个反应，愿望荣耀的主兴旺，自己衰微。我们又想到在灯的变相山上，主和他的三个内圈的门徒上了山，在他们面前改变他的形象。彼得在看见主的神性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里面流露出来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这是每一个看见主荣耀的人，每一个真正看见主荣耀的人的一个必然的反应，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要与荣耀的主永远同在，我们不要离开你。生出一个渴慕爱慕与主同在的心。我们又讲到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听见了圣哉圣哉圣哉的呼声，整个的圣殿震动，我相信他的内心也被震动。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看见了圣殿里面充满了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时候他就说，我要奉献，我要奉献，我要侍奉这位荣耀的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很多的人不肯奉献，受了呼召也不肯奉献，为什么？他还没有看见荣耀的主，他因为侍奉主是牺牲，是太大的亏损，是舍本。如果他真是看见了全世界的奉献是侍奉荣耀的主，他的感觉，他的结论，他的决定一定完全的不同了。在这个时代里面，基督的众教会还需要神所呼召的人肯乐意依然决然把一切放下，轻看这个世界， 把自己完全无保留地摆在祭坛上，让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在他再来之前，把福音传遍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大使命里面使用这样的人，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喜乐。在这次的嘉年华里头，我愿意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挑战，把这一个普遍的需要摆在在座的众弟兄姊妹们的心中，主要用你，你愿意不愿意侍奉这位荣耀的神，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读到这个时候，就好像感觉圣经不可能用人的话语来形容、来描写、来表达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在勇士里面那个说不出来的、不能形容的荣耀和福分。我们信主的话吗？主的话可信吗？可信，有十字架的保证。第二点，我们的敬拜是除去冠冕的敬拜。四章十节，四章十节，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24位长老代表所有被救赎的人，在宝座前羔羊面前把他们的冠冕取下来。这个时候他们敬拜，他们不是带了冠冕敬拜，他们觉得不配戴冠冕，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他们不配戴冠冕。在这样一个敬拜的认识经验里面，把自己的冠冕取下来摆在做宝座者的脚前，这是真正的敬拜。有很多时候我们欢喜制造自己的冠冕，大冠冕、小冠冕、好多冠冕，带了这个又带那个，带了那个带这个，我们很快乐很享受，我们沾沾自喜，结果我们就偷取了、强夺了那真正做宝座者的荣耀。我们在他的冠冕面前把自己一切的荣耀都放下。我们哪里有荣耀？我们原来没有荣耀，只有羞耻。我们所蒙的一切的恩典都是因为主的荆棘的冠冕而得到。我们面对主的荆棘的冠冕，我们就体会到他的真正的冠冕的意义。他是有创造者的冠冕，但他更有顶十字架者的荆棘的冠冕。这两样的冠冕合在一起，就是最宝贵、最完全的冠冕的荣耀。我们面对这样的冠冕，只有一个可能的反应，匍匐在地，把我们的冠冕都取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举行日本投降的仪式的时候，日军的最高的统帅在这个仪式中走到盟国的那个代表最高的统帅的面前，战阵把他的指挥刀解下来交上。盟国的统帅接过他的指挥刀，然后和他握手。哎呀，那个场面令人受感动。那是投降，把指挥刀交出来，从此以后你没有指挥的权利，只有听命的权利。我们来到荣耀的主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把我们一切的权利 把我们所有的指挥刀，把我们所有的自治的冠冕都取下来，摆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这是出关的敬拜。大家都晓得，在唱弥赛亚圣区最后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一般的人都要听，一听见就站起来。那是因为当日英国的女皇维多利亚，她听见这个合唱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合唱的声音说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她的心里受激动，她就站起来。大家看见女王站起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从那个时候以后，每一次演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那个万族之主、万王之王的那个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那是出关的敬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君王要站起来，表示他的尊敬，表示他的顺服，表示他的敬拜。第三点，我们的敬拜是阿门的敬拜。五章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在阿门的声浪中，好像海洋的浪涛的阿门的声音中间，众长老匍匐下拜。阿门，阿门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用圣经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接受父神的安排，是喜乐也好，是痛苦也好，是顺利也好，遗经也好，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这是你的美好的旨意。哎呀，这一句话代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他在这件事上给我们最好的榜样。第二个意思
就是诚诚实实，诚心所愿，好像广东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最后讲的四个字，他们没有讲阿门，讲诚心所愿，和阿门是一样的意思，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敬拜。阿门的敬拜有这两个最宝贵的意思，无论在父神的任何的带领之下，在任何的道路之中，在快乐痛苦之中，在顺利不顺利之中，都能够说阿门阿门。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例子，大卫，他堕落犯罪，他娶了别是巴做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受耶和华的击打，病重，要死。大卫倒在地上不肯起来，那样的为孩子祷告，求耶和华医治他，怜悯他。一天这样，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倒在地上流泪，恳切地求耶和华怜悯这个孩子，医治他，使他好起来。但是到了第七天，耶和华的旨意显明，孩子死了。这个对于大卫的一个丰富感情的心灵，这个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大卫的反应怎么样？他起来沐浴，穿整齐他的衣服，到耶和华的圣殿去敬拜耶和华。这是大卫的态度。 他犯罪了，耶和华公义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大卫醒悟过来，他明白自己的败坏，他顺服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他在顺服中敬拜耶和华。那个敬拜是阿门的敬拜，耶和华阿门阿门，你做的都是